今天是2014年的12月27号，我要跟你分享一篇文章，那是一篇让我产生了很多共鸣，也是咱们本次星之旅时光列车将要前往的第31站所要分享的文章。快毕业了，我们为什么不想回到家乡？这一站我不知录了有20几遍还是有30几遍，总之呢，我个人认为是多得数不清了。这个还得怪我一直都想在分享这篇文章之前想跟你们来唠叨一下，来聊一聊其他的东西，但是后来我发现因为我个人的废话太多，导致于我分享这篇文章的时候已经完全失去了那种感觉，所以在这一次的录制当中，在这次要出现在你耳边的31站当中，我绝对不会再这样，还不如直接的来跟你们分享一下这篇文章呢。先说一下这篇文章吧，我乍一看然后自己也读了好几遍之后，我发现这篇文章让我开心不起来，真的我没有办法从中获得什么快乐的感觉。也许很多人看完之后会觉得本来就挺迷茫的，然后会更加的迷茫，但是呢，我还是要跟你们分享，我希望通过我的一个改善过后的语气，能够尽量不让你们感到一些小伤感、小落寞、小迷茫吧。特别是这篇文章的最后一句话我特别喜欢，希望大家能够听到完喽。在分享这篇文章之前，先跟你们一起来聆听这样一首非常好听的曲子，来自莫西子诗的《妈妈的歌谣》。我是一个从祖国西部边疆的小乡村走出来的普通学生，再有半年我也不是学生了，是家乡小县城的一名公务员，或者是为了生计奔波于钢筋水泥森林之中的小小资料员、预算员，总之没有可能是坐在温暖的落地窗前嗅着氤氲的茶香、读着一些闲书的自由撰稿人了。这样的梦我一做就是8年。4年前我也和所有参加高考的考生一样，那年夏天我们终于翻过了一座大山，可是面前又多出了许多的路，到底该走哪一条呢？成绩好的、懂事的女生，或者是踏实、孝顺的男生，大多都会本本分分地去选择读个师范类的专业，或者医学类专业。有钱人家的孩子，可以因为喜欢北京、上海，就从所有北京、上海面向新疆招生的学校对比好几遍，然后就去了那里，却开始一段甜美浪漫的象牙塔生活。有钱人 就是可以任性，就是可以随心所欲，因为他们不必被生存这件事所困扰。而我呢，是一个成绩一般、家庭条件一般的学生，就是那种能考上普通本科，家里人辛苦一点还能够供得起我读书的那种环境。然而我对自己的评价是，我是一个外表平静温和、内心波涛汹涌的人。要做出选择的时候，我也不会那么平心气和地听听爸妈的建议，去选择一所师范类或者医学类的学校读一读，将来也回到小县城，去像某某某那样当老师、当医生、考公务员。这样的职业在父母那一辈人的眼中是最稳定、最正经的职业了，也是90后的孩子所最不屑一顾的职业。记得2010年、2011年有几部大红大紫的穿越剧，于是18、19岁的我们就神经大条的觉得考古学家好帅呀。就算是接受过科学教育，知道人不会凭空穿越，可是我还真的选了某个学校的考古学专业，以我的成绩还是真的有可能被录取的。我当时还在窃喜，未来我也可以像小说里的考古学家一样自由地行走于天地之间，去开启历史的悬念，去揭秘尘封几个世纪的故事。然而姐姐看了我的高考志愿，当时就问我，怎么，你以后想当历史老师吗？我倒是被她问住了，能够成为考古学家，那都是一些佼佼者，不是名牌大学毕业，就是有着惊人的资质天赋，否则也不过就是在博物馆辛勤的工作，或者在学校讲讲大多数学生所最不喜欢的历史课。不过我是喜欢历史课的，我喜欢历史，却不喜欢那些关于政治、经济讲解的历史内容。后来也有想过选一个汉语言文学专业或者编辑出版专业，终究是被过来人的一句话打败了。你选这样的专业，你4年读出来，工作你都找不到。最终啊，我选了一个建筑工程类的热门专业，就这么糊里糊涂地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活。一个与梦想无关的职业，一个别人看起来有机会赚大钱、发大财的专业。我去了一个中国美食最多的城市，这里的雨水也多，郁郁葱葱的山林中总是氤氲着飘渺的雾气，让这个三维的立体城市更加显得神秘又富有吸引力。就这样，我独自一个人带着满心的激动和幻想，坐了3天的火车来到了这个新的地方，开始了新的生活。喜欢读小说，那是从中学就有的嗜好，只是没有成瘾，否则以我的智商不好好学习还沉迷于小说，下场也和那些曾经一起读书、今天已经身为人父母的同学一样了。当然我不是说像他们那样不好，而是我不希望自己在那么美好的时光就困在了一个小城镇里，或者守着一个院子一般大的天空幻想。而我就是一个特别爱幻想的人。普通家庭的平凡孩子通过上学这条路，或许可以让自己走得更远，去看看这世界的精彩。 这四年的大学生活就在弹指一挥间。我想过在大学来实现我读初中时的梦想，那时候爱看小说，又因为是看着这个琼瑶剧还有金庸剧长大的，所以呀，不知不觉就有了写小说的念头。那些年心中就像是有一部电影放映机一样，有着我编的剧情，也有男女主角，只是电影一直都没有放完。我也曾经提笔一写就是几个笔记本，后来因为高考的原因有一年没有写，那些草稿现在还带在身边。到了大学终于有时间继续写下去，却发现我要投入多少的时间和精力才能够让我的小说从网络小说泛滥的排行榜中脱颖而出。这个代价或许就是专业学不好，专业课挂科，甚至是以后出入社会也无法用学了四年的专业养活自己。于是啊，就这么三心二意的过了这几年，小说也看了，看得不多，小说也有继续写，只是还是没有一个好的结局。专业呢也学了，四年来没有挂科，也没有什么佳绩，如今就面临着出去找工作了。接下来这半年做出的选择就意味着接下来的几年我可能是家乡小县城的一名公务员，或者是为了生计奔波于钢筋水泥森林之中的小小资料员、预算员。人生总是面临着这样或者那样的选择，人长大了不再像小的时候那样随意。小的时候总是觉得自己不自由，总是被大人管着，不能够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长大了才发现，才没人管你呢，选择什么你随意，但是代价就是接下来的几年你要为你的选择去吃苦。可是我们家的父母还是喜欢干涉孩子的选择，总是以他们过来人的眼光告诉我们选择什么会有什么样的生活。这也可能就是毕业之后不想回到家乡的最主要的原因吧。再怎么嫌弃那个小县城，毕竟是曾经承载过我们许多欢笑泪水的地方，那里的学校毕竟是梦想起航的地方。看过了大城市的繁华，也会向往更繁华的地方。从小县城走出来，就好比一只青蛙终于从井里跳了出来，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外面的天空确实比井口大得多。毕业之后不想回到家乡，也只是不想回去只看到那一小片天空。曾经并肩行走的伙伴，有的已经是老师医生了，而有的呢则开了理发店，有的已经为人父母了。就这么短短的四五年，当我们就快不是学生的时候，却发现周围已经发生了那么多的变化。当初一直在上学，过了七八年，到了十几年，发现自己还是个学生，突然之间又要面临选择。这个选择过后，或许之后的几年甚至十几年都不会有变化。当老师的依然是老师，每天面对着四五十个学生教授着同样的知识。当医生的依然是医生，每天面临着不同的病人，治疗着同几种病。理发店也一直在那里，只是时光褪去了它独特的色彩， 几年之后又重新装修了一番。而我最终走到哪一个行列，这次我想要认真的亲自去做出选择，我只是想要认真的亲自去选择。
偶然听别人的歌，会有许多感慨，一时间心里涌起许多的迫不及待。
无论如何，日子都会像表上的时针、分针、秒针一样，有急有徐，一刻也不停歇的，一圈一圈的，永远的旋转下去。而我们也会为自己找到一个圆心，只是希望半径大一些，一圈一圈的，随着时光旋转下去。人生啊，不要有太多的遗憾就好。
醒了是飘着片片红叶的现在，常常想时光的事，多少有些无奈，他们说不必惦念着你的未来，但忘了匆匆而过的故事，日子总是无聊，偶尔精彩。走过的路已是昨天，说了没做的事，你是否还在期待？梦里遇见就一样的。
你是不是在面临毕业之际也有过这样的想法呢？也是和这个作者一样，不想回到自己所在的这样一个城市，也想去这外面的大城市去看一看，闯一闯，仅仅只是为了见识外面这样一片广大的世界呢？当然，可能也许也有很多朋友是希望回到自己的家乡的，因为那里有着自己最为熟悉的乡音，那里有着最为淳朴的风俗，还有我们最初的快乐与回忆。其实我想说的是，不管你的选择是什么，我都觉得作者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最好的。人生呐，不要有太多的遗憾就好。
也许我如那一片红叶，飘进泥鳅一样美丽的梦来。
好了，那么我们新之旅的第31站，就在来自好妹妹乐队的这样一首好听的歌曲《昨天的你，现在的未来》这样一首歌曲当中呢，就要到站了。也依旧希望下一次的我们依旧能够不见不散。
像昨天你不在，也许那一天一朵云带给你一点悲哀，也许那时你会回忆起现在，也许我如那一片红叶，飘进泥鳅一样美丽的梦来，飘进泥鳅一样美丽的梦。